为什么呢？首先，它是最宝贵的。刚才我们所念的那段的圣经，耶稣基督他是天父的独生子，因为人的需要，神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人。人为什么需要呢？因为人的空虚，人对整个生命没有把握，也就是说人没有满足也没有安全的感觉。人以为用其他的事情，其他的物质可以满足或者是可以得到安全感，但是不行。那比如说有些人用金钱拼命的去赚钱，有一些的人他以为用权力，我有权我就有平安，不一定，不一定。有一些的人他们也认为其他的，我有很好的外表，我去整容哈，听说在韩国很多人都是这样做的，那我去把自己弄得表面很漂亮，那我就有安全感，那我就满足了，然后呢就发觉不行不行。弟兄姊妹，中国的贪官很多很多，最近在中国也抓了很多很多。那我在网上找了一下，哇，真的让我大吃一惊。因为中国的贪官他们贪了千万的，上千万的，真的很多，上亿的也不少。弟兄姊妹，人以为用权用金钱用其他的可以满足人心，或者是让人得到安全感，但是让我们看见不是。要是我们看见这个社会的时候，我们只是知道这个社会有不停的争斗，但是看美国的社会，商业的世界，那我就不用再多说了。只有耶稣基督能解决问题。有些的人他很有钱的，但是当他没有钱的时候，他也能够得到完全的满足。有很多很多的传道人，有很多很多以前的，他们比如说在剑桥的七个人，很好很爱主的弟兄们，他们把自己的金钱，他们把自己的美好的身份地位放弃了，然后呢到中国里面贫穷的地方来传福音。他们完全不觉得现在我很穷了，那我就没有满足，反而他们的心充满了满足感，也充满了安全感。黑社会的老大也可以成为传道人啊！我想大家也听过不少。在台湾有一位的弟兄，他叫吕代豪，他自己写见证的时候呢，他说他每天大概呢是早上11点钟，有些的时候是中午1点钟起床，起床以后呢就喝酒，然后呢就到处跑，然后呢他就做一些不好的事情。那当然他说进监牢是常常的事，出来又进去进去又出来，常常是这样。他说生命好像除了打架，除了要这些的权利，除了赚钱以外当然是用不法的方式了，没有其他特别好讲的了。有一天他在监牢里面收了一封信，是他一位的朋友应该是他的小学或是中学的同学寄给他的。然后呢就跟他说耶稣基督。他起初也不怎么理，后来呢就给这位的姊妹感动，慢慢看圣经。看圣经了以后呢，他就相信了耶稣基督。他说他相信了耶稣基督以后，整个人的生命改变过来。以前认为是很好的去打去抢的那些，他现在就觉得不对。然后呢以前他认为他自己没办法脱离那些的生活慢慢他能够脱离了，对圣经也很感兴趣，不停地看。然后呢他出来以后，他就对他的这位的姊妹就谢谢他。然后呢后来就跟他说，你能够嫁给我吗 那当然哈、那个巴巴就很大很大的反对，但是神还是有他的恩典，他两个人结婚了以后，吕大豪这个人就去念神学，现在是一位的牧师，从来没有啊后悔，从来没有后悔。神这位的天父把他最宝贵的礼物，他的独生儿子赐给人，这也是最大代价的礼物啊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套的电影叫 Star Trek Into Darkness、当中就有一段、是说有一个人、这个人呢，他的血呢是能够拯救人的，无论人得了什么病，要是你得到他的血，把他的血放进你的身体里面，这个病就可以好了。有另外的一个人，这个人呢，他是在一个太空的中心里面干事的，有些的地方他可以进去。然后呢，他说我的女儿患了很重的病，没有药可以医治她。那个人就说，只有你把这一些的东西在那个的地方放进一杯水里面，那我就可以把我的血给你的女儿。那当然这个人呢，他就知道不是好事，但是呢在一番的挣扎以后，他也做了，他就把那些小小的东西在那个地方放进水里面，原来是一个很大的炸弹啊，就把那一片的地方都围了，他自己的生命也因为爆炸的缘故没了。那弟兄姊妹，在一套的戏里面，我们可以看见一位的父亲可以为了他的女儿把生命也不要，他认为不应该做的事情他都去做。在网上啊也有报道啊，父亲母亲因为儿女的缘故把自己身体的器官卖掉，就是为要医治啊万病的儿女，这些都也有的。但是呢还不及我们的天父，他付的代价更大，因为一些的事情要解决，要让儿女受苦，有那一位的父母能够做的吗？我想真的不能。我想父母都是反过来的，我愿意我自己受苦而让我的儿女得到祝福，让他们舒服。这一位的天父他反过来，因为人在痛苦当中自己不能够解决这些的问题，这一位的天父说，儿子你去让他们能够得到祝福。然后呢这一位的天父他差了他的儿子去这个世界受尽一切的苦啊，那你就不要以为啊他是神吗啊，所以呢就不怕的，他死了自己都可以复生啊复活啊，那有一点的痛有什么了不起啊？那当然不是啊，弟兄姊妹，很多的时候啊死是简单，很简单，但是每一天受苦那是很难受的，真是很难受的。这一位的天父他付了很大很大的代价给这一份的礼物送给人，让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受一切的限制，然后呢要受尽一切的苦替人受死，而且是在最痛苦当中死亡的，这也是最荣耀的礼物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因为这位的儿子，这个独生的爱子，把天父完完全全的表明出来，把天父一切的能力、爱心、公义、怜悯都表明出来。我们看见这位的耶稣基督在世界怎么走，他怎么做、怎么讲，我们就看见我们的天父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的神。这怎么样可以呢？所以他必须 到这个世界当中，他不能够在天上，然后呢，让一些的声音啊，让人知道不行，他必须到这个世界，然后呢，让这个世界可以看见，可以经历，可以感受。这个世界本来是属于耶稣基督的，这个的道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，凡被造的，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。所以，整个世界所有的人，本来就是属于他，他是世界的光，世界原来就是黑暗，没有方向，也没有意义，道来了，带来方向，带来意义。在过去的大概1870年啊，在1855年左右吧，或者是1850年左右，有奇科果开始，就有人讲一些的道理，叫存在主义。他说，人生命的意义呢，其实是没有的。怎么样去找意义呢？那就是你自己来定。所以，要是你说生命的意义的时候呢，你不需要问其他的人，你只需要你自己来定，那就可以了。要是我是喜欢钓鱼的啊，那所以呢，我就把我自己的房子给卖了，然后呢，去买了一条船，然后呢，每天啊去打鱼，去钓鱼。那就是我的生命的意义，我在其中享受就可以了。但是呢，我自己认为这个讲法不对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一位的神他造的，所以他造我们的时候，他给我们有意义，他让我们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有他的目的。要是我们愿意跟从这位的神的时候，他就让我们知道他创造我们那个意义，或者是那个原因是什么，而且呢，帮助我们把整个生命的意义给他完成，让我们在离开世界的时候呢，没有遗憾。亲爱的主啊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一位的主，他是创造一切，只不过当他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，这个世界不接受他。这个世界原来就是黑暗的，这个世界当光来了以后，他就说啊，光来了，黑暗的事情就给显明出来，那我们就不高兴，我们拒绝，所以呢，他们就不接受这个光。人是有些的时候呢，或者是一般的人都是喜欢在黑暗里面里的，因为在黑暗里面没有人知道我做什么，而且呢，我做什么，我高兴的、对的、不对的都可以。有一些的时候，要是没有监管的时候，那是很可怕的。当人生活在一个没有干擦，也没有权柄的底下，没有法律底下，那是很可怕的。在今年啊，巴西就有一些的警察他说，我们没有工资出国家太穷，所以呢，我们就罢工，只不过是八天的罢工，就死了75人，然后呢，里面的罪恶，罢工地方的罪恶，比平常高了6倍。弟兄姊妹我们的朋友，我想不单止巴西是这样，就是世界任何的一个角落也是一样的。世界喜欢黑暗，世界的人喜欢做一些不让其他人看见的事情，无论是怎么样都是这样。自己的人也不接受他，他本来就是犹太人，来到自己的家，自己的家人，整个家庭的人都不接受他。还记得当耶稣基督在会堂里面人让他念一段的经文，他就念了以赛亚书一段的经文， 然后就说这一段的经文今天在你们当中应验了，那就是说他自己就是那位的弥赛亚。然后呢，那些的人就很光火，要把他推到啊悬崖下去。路加福音4:29就这样记载，他们就起来把他撵出城，他们的城罩在山上，他们带他到山崖，就把他推啊，要把他推下去。只不过耶稣基督，我们这一位的神，他就在他们中间走过去了，他的时间还没有到，没有让他们这样做。自己的人不接受他，世界的人不接受他，要是你，要是我，会怎么样呢？要是我的时候，很可能那我就走吧，啊，在你们当中啊，我本来就是受苦啊，既然你们不在啊，不接受我，那我就走。不是，这位的神，我们的主，他没有离开，他住在人群当中，他住在他们当中，而且呢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，有真理。有一些的人，他们接受，他们愿意接受的，耶稣基督就向他们伸出怜悯之手。有一些的人，他们愿意到他跟前的，他就去祝福他们。在圣经记载有很多的人愿意到耶稣基督的跟前，他就去医治他。他看见有一个寡妇啊，有一个女人啊，很老的了，他的儿子去世了，他就把他的儿子，让他的生命再一次来到他的身上，让这个儿子复活。有很多的人被鬼附，耶稣基督就把这些鬼赶走，让人能够过一个正常祝福的生活。而让我最感动的就是耶稣基督，当他遇见一个麻风的病人，然后呢，这个麻风的病人来到他的跟前，他说你要什么，然后呢，这个的人就说我要得到医治。那耶稣基督他伸手去摸他，然后说我愿意，你的医治吧。啊，弟兄姊妹啊，我亲爱的朋友，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麻风的人是怎么样的。麻风的人在电影里面啊，都是把自己抱起来藏起来，然后呢，在犹太人那片的地方，要是有麻风的人，他无论去哪儿，他都要大声的喊叫，不洁净不洁净的来了，都是这样的。那我自己没有看过啊，没有遇过麻风的人，那但是呢，在网上我看的时候呢，那我就很不喜欢看，因为呢太丑陋了，太难受了啊，他们的皮肤当然是烂，而且呢有一些的水流出来啊，你可以想象，或者是我们很难想象那个难接受的程度是怎么样的。弟兄姊妹，这位的主，他不是说你患麻风的啊，你很丑陋啊，很丑啊，对了，好，可以，我可以医治你，但是呢，保持距离啊，你站在那里啊，那就可以了啊，然后呢，我就奉然后呢，我就把你洁净，你现在洁净吧啊，现在你洁净了吗？啊，洁净了啊，把所有的那些的残的布放下来，然后你自己看看啊，完全没事了。你现在可以过来了。不是，这一位的神，你过来到我跟前，我首先来摸你，无论你是怎么样丑的一个人，无论你是外表内心怎么样丑陋的一个人，我们的主完全接纳我们。然后他说，然后他才说， 我愿意医治你，你得到洁净吧。有一些的人啊，他们去马来西亚啊做短宣啊，或者是到菲律宾做短宣。在马来西亚、菲律宾这些的地方啊，人有一些的人比较穷，那他们就在一些岛那些的地方去找他们的生活啊，那一些的地方统称叫纳西山。一些运纳西的车啊，到那里就把所有的纳西倒下来放在那里，然后这些的人他们看见有纳西车到了，把纳西倒下来了，他们就马上跑去看看在纳西当中有没有可以他们拿来卖钱的。那有一些的人他去过了以后呢，他就写下啊，他们真的很穷，那些的地方很不容易忍受，你可以想象在整个山头都是这样的时候那个气味是怎么样。然后呢当然也不是很清洁啊，地上那都是一些的水。有一位的牧师他说，有一次他去的时候，他就发现在远远的地方，他差不多到的时候，当然那就气味很臭的气味他就闻得见了。然后他说差不多到的时候呢，我看见那儿好像下雨，但是呢那些的雨呢很奇怪，黑黑的。然后呢他们就把一些的伞找出来，然后再看清楚的时候呢，他说啊，不用伞，雨伞，因为那些不是雨，而是苍蝇。啊，弟兄姊妹，很难想象，我看到这里的时候呢，我听到这里的时候呢，我都差不多要把它关掉了。有一些的人，有些的弟兄姊妹，他们愿意去到这些的地方做点短宣。他说很感动他们的，有一些的宣教士在他们的当中传福音，把福音也传给他们。有一些受不了离开，也有一些在那里一年两年都是这样，要把福音也传给他们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住在我们当中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，有真理啊，他的怜悯，他的接受你，他医治你，你经历过了吗？要是你经历过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成为他很好的见证。不单只有恩典，也有真理，人可以明明白白的听见神他自己的教导，不明白的，不知道的，以前错误的理解，耶稣基督都教导他们。不是那些上流的人，有钱的人，有权的人可以听见，没有钱的在下流生活的人也可以听见。所以圣经就记载，有很多税吏和罪人都喜欢耶稣基督，要听他讲道。弟兄姊妹，还有最令我感动的就是人可以看见父神的荣光，神的大能在这一位的神，这一位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住在人中间，这一位的神看得明明白白。无论是一些的人他在困苦当中，比如说在约翰福音记载第一个神迹，那是水变酒，对吧？在我们的理解可能没有什么嘛啊，但是要是在当时来看，这就是真的不得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那个时候，要是你要结婚啊，那你就计算啊，你要你有多少的亲戚啊、朋友啊等等，你请他们来啊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可能是吃一顿饭哈、啊，或者是很好的一顿饭。但是那个时候呢，是好几天的啊，整天在吃，所以呢，那个花费是很多的，所以两家的人就计算啊，我们有没有足够的钱？ 邀请这么多的亲戚朋友来到我们中间，要是他们在这个的宴会当中突然间没有食物了，没有酒了，会怎么样？他们就认为这个主人家招待的不好，然后呢，这个主人家呢，他们就有很大很大的收入，很大很大的收入来的。在那个时候，他们看这个收入是很严重的一回事。所以当这个酒席在当中进行的时候，突然间没有酒了，是很严重很严重的一件事情。有一些的办法可能可以解决的要是我们没有预备，那可能就是说我们没有足够的钱，要是这样的时候呢，马上去借钱，然后去买酒，让他们可以得到这些的供应。弟兄姊妹，要是这样的时候，这一对的新人他们以后的日子就很苦了，要是解决不了的时候，那就更惨了。我们的主把他们这个事情解决。当然不但只是这样，人可以看见父的荣光还记得拉撒路吗？他已经死了4天，这位的神去了那里，很哀动的跟他的姐姐们一块来哭。然后呢，他说你要信，在神里面什么事情都能。然后到坟墓的外面大声的喊叫，拉撒路出来这个拉撒路就跳了出来。死了4天的人，神的荣耀在他的身上完全彰显。弟兄姊妹，但是呢，要是我们要得到这些的祝福，有条件的，那个的条件就是你要接受，你必须要用信心来接受。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就有两个人做见证，第一个就是施洗约翰，他向那些的人，在他那个时代，在他那片地方的人做见证，这一位就是那要来的神，他是神的羔羊，除去人一切的罪的，你们要跟从他，你们要听从他。然后有使徒约翰也做见证，他就把整个耶稣基督很多的事情写下来，让那些的人知道，让今天我们也知道。在今天我们也做见证，我们也为这些的这一位的神做见证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自己都经历过，我们都经历过，这一位的神他的应许从来没有落空，他的祝福在我的身上，在我们的身上又多又满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有人做见证，为什么他们要做见证呢？是因为让其他的人可以相信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也必须抓紧每一个机会来做见证。神岂是我的这个的约翰福音约翰施洗约翰，神岂是他的，他看见了就做这个的见证。这也是我自己的经历，在我的一生当中没有这么多的巧合的。过去的一个星期我有机会探望一位的老人家，这位的老人家呢年纪已经大了，他在国内是做科研的很有智慧很有知识的一位的老人家。他信主了以后呢，他说我信主了以后，我就把以前我一生很多的事情想来想去，他就说没有那么多巧合的。其实他说在我还没有遇见那些的事情的时候，神已经把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好了，所以我有机会相信他，我能够得到这些的祝福。 然后他也向他的朋友，也向他的学生来传福音。让我们也得到新的生命。哦，弟兄姊妹，这个是何等大的一个的祝福。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，有新的生命，而且不是新的，而且是永恒的生命，有新的身份。无论你是怎么样的一个的人，无论你的出生是怎么样的，你有一个新的身份，那就是父神的儿女啊，何等大的荣耀，也有新的盼望。我们的盼望以后不在这个世界，而在天国里面啊。弟兄姊妹，这么好的礼物我们已经收了，但是在我们当中的朋友，要是你还没有收啊，你愿意在今天来收吗？然后呢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已经收了这一份的礼物，你回了什么礼物吗？啊，神赐给了你这么好的一份的礼物，这么伟大，这么重的一份的礼物，你回了他什么的礼物吗？嗯，你说神什么都有，啊，他要我什么？他要你，他真的要你，他就是要你，就好像保罗所讲的。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那是理所当然的。神愿意你跟他交换礼物，他把他的儿子赐了给你，赐了给我，他把他儿子的生命赐了给你，赐了给我，他盼望你也把你的生命给他，让他给你最大的祝福，也成为许多人的祝福。你愿意吗？要是你愿意的时候，我盼望你在神面前做一个的应许。神，你既然把你儿子的生命也赐给我，我愿意跟你交换礼物，我也把我的生命交给你。让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真是不知道是什么让你放弃天上的荣耀来到这个世界，给人一切的有限所限制。主啊，你不再是那一位可以随便来去的人啊，你不再是那一位可以超越时空啊。主啊，你在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你取了人的身体，道成肉身，你经历了人的软弱，你经历了人的贫穷，你也经历了人的饥饿，亲爱的主，而且你也经历了人的死亡啊！我们真不知道为什么你这么样的爱我们，亲爱的主，我们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也献上给你，我们求你悦纳，然后祝福，成为这个世界美好的见证。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你，也愿你在我们身上得到你应该得到的荣耀。我们的祷告感恩，奉你自己的圣的名，阿门。